天好像是过年，我穷途末路陪他疯狂花钱，可怜是再也变不回曾经的少年，把别墅买进陵园，把别人梦想成全，把生活围成花圈，把未来换成纸钱，先把积蓄全部挥霍，匆匆打个总结，再把临终遗言。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最新的一期素质不详，咱们今天聊点法律相关的啊，因为最近出了两个新闻我还挺关注的，那一个是北京一个41岁的，我们老话叫绝户女子去世了，然后她的数百万家产呢由法院判定上交国家用作归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上海徐汇区前不久一位老人也是去世，留下了430万的存款和一套市区房产人继承，这些资产呢最终也由民政部门作为管理人公示后收归国家了，这么多钱没人继承是很不可思议。张老师你有没有这个担忧啊？
我
作为对，
我哪有这个担忧？我不是有一个女儿吗？
哦，
你都快忘了。
慢慢这个这个，
确实，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啊、
哦。对，最近我也是看到国内有个就是、好像是有提到说，现在政府在号召或者是在跟对象是针对80、90后、类似像我这种未婚或者是未育的年轻人说、你们如果不婚不育的话，你们未来的遗产可能会被国家充公。结果有这个梗是80、90后这批年轻人就说，我第一次头一次见到拿我没有的东西来威胁我。
没事，我可以把儿子这个过几年的这个遗产留给他就行了。
他那个你说的那个41岁那个绝户的那个我也看到了，他那个不是当时还有很多他的亲戚像那个什么舅舅舅妈呀什么的出来想主张说他们对他有一些抚养的这个行为，然后想主张继承这个财产嘛，然后说最后法院没有认同，但其实他这个也是符合就是国内民法典的规定的，就是说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包括邻居甚至朋友都可以主张这样的权利，但怎么判定这个事情就可能还得看公权力机关怎么去认定了，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只是留了一道这样的口子，但我理解他没有这么容易的，因为涉及到财产的事情大家都很慎重嘛，而且现在国家就是想多建议大家生孩子的话可能这种情况可能会更难。
哎，为什么叔叔和姑姑不能算是法定继承人？
但现在的那个民法典里规定的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里面第一顺位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嘛，这个是很好理解的，第二顺位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它没有包含就是所谓的什么舅舅舅妈和叔叔这些的关系，这隔得有点远了。
对，这个问题在台湾也是几乎一模一样，这两岸的继承的顺序就配偶是当然继承人，这咱们之前有聊过，
对，
再下来就是子女直系血亲卑亲属，再下来才是父母，就直系血亲尊亲属，再下来就是兄弟姐妹，最后的位阶就是直系血亲尊亲属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哎，那台湾叔叔可以继承吗？
一样不行，
一样不行，
因为他已经是旁系血亲的，不是直系血亲的。
嗯，
对，所以说这些姑姑啊叔叔啊舅舅啊阿姨啊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关系很近，而且是从小可能就是从小互动到大的，但是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原则上他们也是没有继承权的。
我为什么说想聊这个话题呢，主要是现在啊你看咱们嘉宾里像九月呀、
是
对像这个弯弯你啊、
嗯、
你们这种要么是独身要么是不婚不育的这个年轻人的比例逐年上升，我就觉得以后可能这种无人继承的这种钱情况会越来越多，我就看着你们那么多钱我也挺着急的，你们又买房又置地。对我也是这个作为我这种有子女的人吧，我就有的时候就哎呀好着急，就是对，万一你们花不出去对吧，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东西，对，所以我就想聊聊随着我们这个社会这么发展，年轻人应该怎么来思考这个遗产的这个问题，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情感纽带我个人感觉也是被物化了或者被边缘化了。你看我看了一下数据啊，就是不婚不育浪潮底下的这个全国有独居的人呢1.25亿，这种不婚不育浪潮下我们如何避免财产被充公啊？
其实首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从小就时常有听过说，好像因为我的外公是1949过去的，所以说我从小是有一段时间是在台湾的眷村长大，在眷村里面有很多独生的老兵，跟着49年过去的这些外省老兵，他们在台湾是没有结婚的，然后也没有小孩，所以说那时候就时常有听到 大人说啊，谁谁谁过世了，他的财产被政府没收了，也不能说没收，被政府接收了。所以说其实那时候在台湾有出现一段时间，是有很多这些老兵突然结婚了，娶了一个老婆，然后才知道对年轻，然后感觉是完全不搭嘎的两个人，结果结婚了，结果事后才知道说这些女生他们是为了要老兵的遗产。
嗯嗯，
因为老兵也觉得说
就是与其被充公了，对，
与其充公了，倒不如给我至少我人生后半段最后一段时间有照顾我的这个人。
嗯 嗯，
我也不想要便宜的公家。所以说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在台湾我以前还没有太懂事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状况好像是只要你没有继承人的话，你的财产就会被充公。所以说在我来看的话，好像除了充公之外，你给任何人好像都会引起更大的争执，对吧？所以说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我是觉得充公来讲应该是最没有争议性的一个解决方式，而且就总的来讲好像也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那种感觉，是有这样的概念存在。
你知道当时国内出台民法典的时候，在物权编里面设立了一个那个概念叫做居住权。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指居住权人对他人所有的房屋或者的全部或者部分及其附属设施所享有的占有使用的权利。
Okay.
你别看他这个居住权他写的是他人所有房屋，他、
嗯、
的意义在哪里？就是有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没有后代子女的这个老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不动产比如说卖给银行，但他呢在里边约定他有居住权。
嗯，
就是说我这个房子的所有钱已经转出去了啊，我拿到了钱、嗯、同时呢我还可以继续在这个房子里继续一直住到我
百年之后。
对，住到我百年之后。
哎，这不就是以房养老吗？现在国家的政策、
啊，对啊，所以就是你民法典它其实是给出了这样一个途径。
嗯、
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怎么说呢，你要说它提前充公吧，倒是也不算。但它用它自己
提前充公，
但它是确实是把自己的财产最大这个最大效率的利用、
嗯、
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制度。有些人可能他财产过多了，那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对吧？有些人他可能个性就是这样，他喜欢独来独往，就喜欢攒钱。我存了个几千万、
嗯、
但是我又不喜欢跟别人来往，我也没有子女，我最后我的钱就是只能充公了，因为没有人知，甚至可能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么多钱。
那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个悲剧？提前写好遗嘱。
你要么是提前写好遗嘱，但是如果是出于他自己自身本身的这个意愿的话、嗯、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预防不预防了。
嗯，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钱留给其他人的嘛，对吧？我就这个钱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但是这个钱我也不希望任何我不认识的人来继承，但我更希望把它交给一个概念。
哎，那法律在判定过程中我看也会顾及到比如说抚养人啊什么的
啊。对啊，
这北京那个案例不就是拿出来那个女生的大概是100多万嘛，
嗯，
这个几个亲戚还是分了的。
嗯，
照顾他最多的那个叔叔据说分了20%。
是的，他是有留着这样一个口子嘛。
嗯
啊、就是跟那个对他进行抚养行为较多的这些人，他们是可以分得他一定的财产。
哎，但是你知道现在流行一种什么方式呢？就是你比如说很多男生女生都能现在不结婚，但是呢他有一个长期的伴侣，但是他们不选择结婚，
就没有法律上的这种
婚姻的这个对
法律关系。
嗯，
就不存在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的权利了。
对，这种应该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遗产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才能够比如说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他首先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或者说接下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你说法律不是没有给你提供正确的途径或者说有效的途径去解决所谓的继承的问题，而是他自己不选择使用。这个我觉得不是通过法律来解决，而是看怎么
法律提供的解决手段，就是让你早
结婚嘛，就是你结婚嘛。
我是觉得这可能我可以展开的来聊聊，就是当然像程序的张老师的意见，可能可以你可以选择结婚，但喵叔刚才也说你可以选择遗嘱或者是遗赠。
嗯，
对，
用
遗
赠的方式去做处理之外，但其实我在想要再拉导到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当初台湾之所以会那个同意或者是通过同性恋结婚，
嗯，
有一个说法或者是有一个立论点，就是这种同性的伴侣时常就是就像刚才喵叔有提到，就是我陪了他一辈子，我们其实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但是因为法律上我不是他的法定配偶的关系，所以说这个人过世了之后，他这辈子的财产无条件的分给他的父母，分给他的兄弟姐妹，因为他不会有子女嘛。
对，
所以说这就是间接侵害到这个实际上伴侣的这个财产权。所以说当初台湾在立法通过所谓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要让这个同性伴侣取得一个配偶的身份， 才可以去解决这他们这种没有所谓的配偶关系财产过世之后如何处分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说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这也是当初同性婚姻合法的很重要而且还蛮有说服力的一个着力点，是因为同性婚姻的伴侣他们是原则上除非是领养小孩，否则是不会有下一代的。
对，
那他们这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就有点像是当初好像是张国荣，
嗯，
跟他那个张那个他那个伴侣，如果说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张国荣先离开了，他的遗产如果说就原本台湾的法律来讲的话，他这个伴侣是完全没有资格跟权利去主张的。
嗯，
对，
这一点其实日本的话，他们其实是有个规定，就是如果和继承人有特别密切关系的，比如事实婚配者、长期同居者，可以向日本的家庭法院申请分的部分遗产，即使没有血缘或者法定继承关系。
但是这个事儿就怎么确认了？你我就觉得呀，我们也老说你确实付出照顾了，对吧？你也确实抚养，嗯，但是这种适当的这种分配，你觉得能起到真正的一个公平的一个作用吗？或者说把它很公平的分配了一个的作用？
那取决于你怎么期待这个公平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弥补的这个机制，对吧？不然的话，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规定的话，他连这一丝可能性都没有。一个另外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比较简单的案例，但是你想，如果有一些就是人他可能有那个私生子，嗯，他不知道，
不知道那怎么办？
对，你像我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个法国，我觉得这种制度就像是法国才会有的就他规定就是这个人死亡之后他没有继承人嘛，法院需要发布公告寻找继承人，公告期一年，期满后才可以确认由国家来继承。
嗯，这还蛮人性化的。
对，
其实上海那个也是要公示。
那，公示啥呀？
就是这老人死了之后，嗯，这个要把他的遗产充公嘛，你多少天之内你能证明你和这个老人是有某种血亲上的关系的，那你就可以来继承他的遗产。
嗯，是吗？
对，你要是没有办法证明，到期之后就充公了。
哦，那我可能确实没有看到他的实操。
就是上海嘛，上海是2024年12月印发了关于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及处置无人继承遗产的若干意见里面提到的。
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防止出现财产的争议吧。
不过在台湾，我所知好像没有说你在生前是有抚养或者是有照顾，嗯，照顾人就有权利去主张分配遗产。
台湾没有吗？
在我所知好像是没有的，因为继承人的身份是法定的，所以说你如果不是法定继承人的话，你是没有资格去要求分配遗产。甚至台湾的法律还有所谓我特留份，就等于说你即便是用遗嘱去主张遗赠，把你的遗产赠予给某人的时候，你也不能侵害到法定继承人的特留份。那所谓的特留份就是法定继承的应继份的二分之一，所以说其实在台湾的法律来讲的话，它是特别的保护继承人的权利。因为在我所理解，继承是被继承人延续他对继承人的一个责任或者是义务，嗯，权利跟义务都是由继承人来承担的。所以说你继承人如果说要继承的话，除了权利之外，你也要承担义务。所以说在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只有法定继承人才有这个资格去主张继承，或者是说法律会主动的去保护所有继承人的权利，不能把他应该所继承的部分全部因为遗嘱的关系一毛钱都没有得到。
你像刚才说那个荷兰，他那个同居伴侣只需要满足共同生活2年以上就享有跟配偶同等的继承权。
你看啊，我们现在作为我们都是80后嘛，其实也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父母在老去，
嗯，
对吧？但是我们自己身体也不好。对于我们来说，你比如说我们这时候是没有兄弟姐妹还好，你是独生子女，
嗯，
就怕有兄弟姐妹，而且呢，你这个还是离异的，就是假如说你有一个异父同母的，或者同父异母的这样的一个兄弟姐妹，这个是不是会也会很复杂？如果老人去世之后没有遗嘱。
他那个法律规定的很清晰啊，你第一顺位继承人就包括了父母子女嘛，啊，那如果说他没有的话，那就是平均分配，是多少就是多少。我觉得真正复杂的都不是法律层面的问题，都是你这个家庭关系怎么处理的问题。如果说你不生活在一起，你想要参与到进去里面去分得遗产，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困难。
我们这个现在的遗嘱都得是手写吗？找律师公证吗？不一定，
有很多种形式，嗯，
录像，
对，
手机录像是 OK 的，
对。对，
但是现在 AI 这么发达，又可以克隆人，我要给你立份遗嘱当时这个太轻松了。
这个东西你涉及到的它不是法律层面的问题，
嗯，
它涉及到的都是你技术层面怎么去识别诈骗的问题，对吧？哎，
那微信语音算吗？比如说你临走的时候，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语音，说你的这宝马车什么的都留给我，诸如此类的。
仅仅只是微信语音，我觉得应该是不行的。
嗯，
它现在的形式还是有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严谨的这个形式要件嘛。你语音形式的话，我印象中，他应该要求的比较严格。我记得以前的话，应该是有字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吧。公证遗嘱应该是效力最强的。
对，
那以前的话，应该是就是还要有见证人。
还有的现在就是有一种啊，就是孙辈的代位继承权的问题。
代位继承就好比说，我就拿我自己来讲好了，我是我爸爸的小孩，
对，
然后我还有个姐姐，然后假设我有个小孩，等于说我有小孩，我上面有爸爸，那我先于我爸爸先离开了，但是今天我爸爸离开的时候，现在的继承人原本是应该是由我跟我姐姐去继承的，但是因为我先于我父亲先离开，所以我的儿子可以代替我这个位置去跟姐姐来分我爸爸的遗产，等于说我儿子代替了我这个位置去做继承的动作，继承我父亲的遗产，所以说这叫做代位继承。
那他最后分得的也是你那份，对吧？
对，他是分得的是我这一份原本应该是由我得到的遗产。那如果说我有两个小孩的话，就是我这一份再由这两个小孩去均分。
哦，
这法律术语来讲就是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展开来说就延续像大 S 这个遗产的问题，就很符合今天讨论的焦点，就是是不是继承人，就是关乎到不论你在现实生活中你跟谁亲近跟谁不亲近，你如果说有上一个顺位的继承人存在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下一个顺位继承人的问题了。
其实相比较起来，台湾那边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法定的，
对，比较单纯一点的，对对 对,
对，他可能没有考虑，就是他不考虑那么复杂的情况，
对，
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所以说像大 S 的遗产现在已经拍板了嘛，就是有两个小朋友跟具俊晔去继承，所以说从头到尾根本不干小 S 甚至是 S 妈的事情。
诶，为什么他妈没有？他妈不是第一顺位继承吗？还是他留了遗嘱是吗？
在台湾来讲的话，子女是第一顺位，父母是第二顺位，所以说子女跟父母是前后顺序的。
子女那配偶呢？
配偶是当然继承人。
哦，那和国内还是不太一样。
对，所以说
国内的话是父母、配偶、子女，相当于是你比如说你要全部俱全的话，你就是四个人，一般四个人来均分这个那个被继承人的遗产，这还是有区别。
所以在台湾的话是配偶，然后在配偶配上这四个顺位的哪一个梯次去分的。所以说大 S 的遗产就是由具俊晔跟两个小朋友，所以跟 S 妈没关系，跟小 S 没关系，尤其跟汪先生没关系。
但是具俊晔不是说他放弃嘛，最后好像也没放弃，对吧？
因为事后是有提到，有很多人建议具俊晔不能放弃。因为一旦放弃的话，这个小朋友的遗产的额度就会变多，额度变多之后他的法定监护人是汪小菲，那可能就是让汪小菲插手的，对，插手的空间又变大，所以说是有人建议，或许啊，就是报章媒体提到，就是有人强烈建议，尤其是法律专业人士建议他千万不能放弃。
倒是也有点道理。
作为年轻人，你看我就觉得啊，年轻人有的时候，你像我们是身强力壮，对吧？我们还觉得自己，我觉得大 S 可能出国的时候也没想到自己会，对吧？
那肯定
了，日本的，
不然他可能去都不去了。
对，但是我们又觉得我们现在年轻，好像立遗嘱不太吉利，对吧？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好像能避免很多纠纷，体现也是。是体现自己责任的一种方式嘛。
我之前做梦梦见过立遗嘱。
你给自己立了遗嘱了吗？
我没有。
那如果说作为一个比如说咱们说实话啊，这个也都是人到中年了。对，现在非洲据说又流行一种类似于这个各种这个一个新的一个病毒，就是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在生前做好遗嘱方面的规划和安排啊？
我觉得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就是你对未来的，就是你身边的人的这些期盼，看对他们的一些就是近况的了解的基础上去安排这些事情吧。还有就是我的猫猫狗狗的，对吧？他们有谁来照顾？
猫狗可以继承吗？
当然呀，他们是财产。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猫和狗可以继承你的遗产吗？
啊，当然不能。
在英国好像是可以的，对吧？那个老佛爷的那只狗好像就继，还是那只猫啊，反正就继承了上百亿的这个。
英国的猫的地位真的很高，他那个猫啊，他猫伤那个狗伤害人，对吧？你可以去主张狗的主人来赔偿，但是猫不行。
什么？
猫的话好像是说，就是如果那个猫伤害你的话，是猫是自由的精神。嗯，它因为猫是自由的精神，所以这个它伤害你是就是
你活该，
怎么说呢？对，你活该，类似这种。
这么妙。
好像是啊，这个我没有特别严谨的去确认，但我之前看到了这样的消息。
国内是没有办法让动物进食，
不能，肯定没
了。对，
国内你我们之前讨论那个宠物的时候还没聊够吗？
那这就出了问题了。你假如说你的唯一的这个身后事就是一个这个宠物，
它是财产呀，
它是物。
对，它是物，
它是物，法律上的物。
那我说难一点，我说难听一点，以前的那个奴隶都没有资格去继承，你更别说这个那个猫猫狗狗了。
嗯，那如果说这个张老师你驾鹤西去了，留了那只狗在哪儿怎么办啊？
就是得
他的遗产之一啊。
对，他就是我的遗产啊。
嗯，
对啊，就看我那肯定就是看谁
要
继承嘛。对啊，
嗯，
那不是还有我父母嘛。
嗯，
对啊，我如果以后还结婚的话，那还有我的，还有我的那个配偶。哎，这你这倒提醒我了，其实该立遗嘱立遗嘱了。
确实，因为那时候以前我在学继承法的时候，确实就是有意识到说，其实每个人最好有这个习惯，就是每年生日的时候去修改一下自己的遗嘱。
对对对对对，
这其实可以变成一个生活的一个啊，不，生日的一个仪式感吧。
嗯，我下周过生日了。就可以考虑一下
啊？是吗？
立份遗嘱，
那我们给你庆祝庆祝，
给我立份遗嘱啊！
给你立份遗嘱，
我们当你的见证人。
哎呀，
还有受益人也可以。我希望我的名字出现在你的遗嘱上。
债权人，
就你负责把我的骨灰扬了。
可以，
确实，其实我在台湾，我不知道在这边，就在台湾，当然这是遗嘱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也是遗嘱的一个环节。因为有很多人他现在越来越重视你要怎么跟这个世界告别。其实像我那时候，我就是非常的满腔热血的去签了一个，台湾有一个叫做器官捐赠卡。
嗯，
哦，
等于说如果当你真的是有一天病入膏肓了，你可以主动的让医生摘取你的有用还有用的器官捐给还需要的人。
那就算安乐死吗？
不是，就等于说你是确实是已经没办法抢救 了、
嗯、
那说这个器官捐赠卡才发挥效益、
嗯、
但是这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
嗯、
最终还是需要你的家人去做一个同意、
嗯、
但是我觉得这有相当于一个意思表示的吧、
嗯嗯、
尊重你最后的一个人生的志愿，甚至还有些人是就像张老师刚才讲的，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去。
嗯，
对于身后事的处理，这也是一个遗嘱上面可以去写上去的。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人最后一个做帮自己做的一个决定吧。
你立遗嘱了吗，妙叔？
我以前写了一份，后来找不着了。
没公证啊？
没公证，这必须得公证吗？
不是，我不是必须公证、
嗯、
但是你现在找不着了，那等于没有了。
嗯，对，可能得重新写一份了。
是纸质的吗？
对，打印出来的，我签上名了。
只有自己签名是吗？
嗯，对，不行，法律效力、
啊、不行。自书遗嘱，你这个你很容易被伪造呀。
对啊，
嗯，
你就算现在你像
那我应该怎么弄呢？没有见证人，
最稳妥的可能是去公证了。
嗯，
然后如果说像现在的话，哎，你说录音录像有可能是 AI 哈？
对，
嗯，你最好就是同时立好几种，对，然后互相佐证嘛。
我真的最有效的还是最保险的还是去公证吧。
对，最保险还是公证。像你、嗯、像你这个资产比较多的，真的最好是公证。
债务也比较多，可以把债务也。
而且你还有两个以上的小孩的话，
嗯、
真的是有这个必要，
嗯、
就避免以后出现纠纷。
嗯，
就比如说别自己走了，嗯、后面还一堆事，
留下一个烂摊子。
对，
做一个假设，就是照顾了我十年的保姆和我刚认识三个月的女朋友，谁更有资格继承我的遗产呀？
就是假设你没了嘛，就是没有任何的后代、
嗯、
也没有任何就其他的继承人的情况下。
对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吧，你跟保姆之间是契约关系。
对啊，
你对他有、
嗯、
你是有付他费用的。
对、
嗯、
他没有这个，他不能去主张就是说他是一个所谓的对你进行了抚养的这个人，因为他你是付了他钱的、
嗯、
但是你那个三个月的女朋友他可能可以主张一点点吧，如果他照顾你能够举证的话、
嗯、
三个月他能抚养你啥，把你端屎端尿。
所以他们俩等于也都没有，对吧？
那得看那个所谓的三个月的女朋友做到什么程度了，对吧？她可能每次比如来照顾你的时候都拿录像录下来，然后把它做成一个长视频， 去哎，
如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比如说前夫和前妻可以继承遗产，
他们没有法律关系啊。如果不存在抚养关系的话，那、那
他拿着一个永不再婚的保证书，
这个约定本身就是无效的约定。
对呀、啊，哎，想啥呢？
我突然脑海里飘出了这个，对，
恨不得这个前任去死，他还想让他来继承遗产。
嗯，哎，虚拟的东西现在也没事，没办法继承的，对吧？比如说 QQ 号什么之类的，微信号，
这个好像争议还挺大的，因为、因为腾讯不是主张这些号码就都是
他们的，
都他们的嘛。
对，
哎，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有争议。
哎，我花了钱的游戏账号呢？
但是我想要持一个观点，就是在离婚的时候，这种虚拟的东西是可以主张财产分割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我自己还没有实际的那个案例经验、但是就这样的概念来讲的话，它是可以主张，它毕竟是一个财产权、因为它是有市值的、它是有价值的、
对，
所以原则上是可以继承的，
可以继承。
但是有好比说数位货币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
怎么
等说账号密码在已经过世的人手上，他没有把这个账号密码拿出来的话，这可能就是永远石沉大海的。
就像还有包括手机号，
对，
你像六位的 QQ 号，
对，因为所以说像刚刚我在网络上面开一个店，或者是我一个游戏的账号，里面的装备价值非常的高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具有市值的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做一个财产去主张继承。
那我可以比如说立一个遗嘱，我去世了，我爱人可以继承我所有的资产，但是他如果说他再婚，他就得放弃，这种可以吗？有条件，有一个触发条件。
我的认知是可以的，因为这有点像是在法律民法上面的附条件的赠与。
对，我觉得应该可以。
附条件的赠与等于说他得到了除了他原本应该继承的部分的财产之外，他得到了超出他原本应该继承的这一部分的财产，是因为他答应你这个条件他才得到的。但他今天没有，他违背了这个条件或违背了这个约定之后，附条件的赠与就是在解决你如果没有满足这个条件的情况下，这个赠与是不生效的。
哎，那如果说比如我父亲假如说去世，我看到一份遗嘱，那遗嘱上说你必须生一个男孩，或者说必须生出三胎来，你才可以继承我的遗产，这也是可以的吗？
我如果说是我的当事人或我自己在办这样的案子的话，我会往有效这样的约定是有效，因为遗产对你来讲本身就不是你必须应得的，因为在内地本身就是可以财产本遗产本来就可以用遗嘱去分配给全额给谁嘛。
那他们不能继承的话，那这个就等于是
充公，或者是这个
充公，或者给其他继承人。
我觉得这个问题最大的隐忧是这个法律关系一直悬而未决。你可能十年之内没有生三个小孩，但是我第十一年我生了三个小孩，那这十年的财产的归属到底归谁？
对，这个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相当于是这个财产它是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对，一直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对
对，然后说这十年这财产的收益处分到底归谁，很难去界定。所以这个被继承人这样的规定其实是蛮找麻烦的。
对对对对，
假如说我们现在立一个遗嘱，那标准的流程应该是怎么着？找张纸把它写出来，比如说我自己要立一个遗嘱，那怎么才能让它有效呢？用 DeepSeek 让它把遗嘱写出来，对吧？遗书写出来，然后得
写，你自己抄一遍，抄一遍。
这个好像 DeepSeek 写遗嘱这事儿有点不太靠谱，对吧？这个万一他认为遗产都是他的，我抄一遍没对吧？就是反正我自己要写一个遗嘱，对吧？这遗嘱里标明了我什么样的东西分给谁，对吧？
那你必须得自己写，自己就这个笔记必须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再亲笔签名写清楚。
就是电脑打印的是不行的，我最后自己签名是
不能打印，必须是自己写的，整个都必须写的，这个自书遗嘱嘛。还有就是代书嘛，就是你口述，但是要有两名以上的见证人在场，
还得写。
其中一个人来代写啊，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你要
他必须是个人对吗？就是写字的机器人不行，
不行啊，这肯定得人啊。你要记住这里所有的所有的人，他都是指那个自然人。你不要把所有那些东西都是财产，不是人类的东西都是财产。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就比如说你口述遗嘱，然后我来那个抄写。我来劝写，然后那个弯弯在旁边也是作为另一名见证人在场，然后我们三个人最后都签名，写清楚这个时间就可以了。
时间很重要，
对，但是他这个也比较，就这个还得是你有一些这个残疾或者是那个特别的状态，比如说你是个文盲、嗯、或者身体残疾之类的、
嗯、我身体不残疾就不能录像或者是音频。
你身体不残疾一般来说是必须是自己来写，不是说不能用是录像音频，而是说这个代书的这种形式，就这个字迹、嗯、这个字迹本身是别人的情况下，你要主张这个是别人帮你写的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是自己有这些问题啊、就说啊，我不认识字儿，我只能让别人帮我写，但是我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对吧？然后还有就打印，打印的话也是一样的，就你刚刚说的打印的情况下，那就不是说你自己签字就可以了，还是需要两个见证人，然后每页都一起签字，也要写清楚这个年月日、嗯、而且您我印象中你还得写一段话，就是说你确认这个打印内容和你的意愿是一致的。
那在台湾的话是允许所谓的代笔遗嘱代书，就是帮忙写，
嗯，
那这个的话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见证人在做笔记宣读讲解，经过遗嘱人认可之后，并且有三个见证人在场。
哦，这么多人啊。
对，必须要有三个见证人在场签名后才有效力、嗯、
还是为了照顾文盲。
对，然后
残疾人，
然后呢刚才还有这是代书，就好比说我帮苗叔写，
嗯，
这是这样的条件但是如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口述、嗯、所谓的说没有书面但是我讲话、嗯、但这就是要求全程录音录像，然后而且也是要有见证人在场之外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口述遗嘱只有在急迫的前提之下才能进行，好比说遇到铁达尼斯那泰坦尼克号事件，
嗯，
这种状况情况急迫，三难船难空难的时候，
嗯，
才可以允许例外允许用口述遗嘱的方式去进行，
嗯嗯，
好比说哦，今天在空中发生飞机故障了，然后我赶快用手机拍旁边三个人见证，如果真的坠下来了，这只手机如果没有损坏的话，那我这个里面的视频是有效，可以变成我的遗嘱。
大陆这边的那个你像录音录像遗嘱的话，它倒是没有特别规定这个具体的环境要求，它就是说啊，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然后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场，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环境，
嗯，
可能
你就可以念份遗嘱了。
对，
嗯，你可以念份遗嘱，然后我们俩见证嘛，然后在录音录像里呢要记录这个遗嘱人见证人，就我们的名字，我们还要露脸，就是我们三个人都要露脸，然后还有我们可能要说一下今天，就是你得说今天是什么时间，这时间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你遗嘱的先后顺序哪一份是有效的，所以它每一个遗嘱形式都特别注明了你必须要有日期啊、然后就是然后我们都要就是明确的表示对这个遗嘱内容的认可。然后弯弯说的刚才说的那个紧急状态的那个口头遗嘱，就是咱们的民法典是有规定的，就是说遗嘱人要处于这个危急情况，就比如说重病啊、灾难啊什么的，同样要有两名的见证人在场。但他这种情况我理解可能就更像是，就是比如说我就是可能因为灾难或者重病我真的快不行了，我跟你们俩说啊，我要把我的什么钱都给谁谁谁，或者是我的钱分给谁谁谁，每个人百分之多少，这种
这有点像是遗言的。
对，就是其实就是遗言。
咱别假如张老师，
嗯，
如果说你明天就要突然离世了，你现在
我他妈明天就要突然离世了，这是人话吗？啊，来，你给我突然一个，
哎，你希望如何处置你的财产呢？咱先我就想听听，咱们实际一点。
我还真没有怎么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
嗯、现在想想，
你刚刚提的时候，
都明天都要突然离世了，咱们想想，来不及了，张老师。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让我的父母去平分吧，但是我可能会给我
父母平分，你还要父亲跟母亲分开啊？
哦，你这样说也是哈，主要可能留给父母嘛，但我现在想，我可能会给我的女朋友留一份，因为我觉得她值得
啊。
嗯，
那女儿呢？
我女儿她不缺
哦，
我会在，就如果我立遗嘱的话，我会。就是在遗嘱里写，就是当我的女儿有就是遇到这个比如危急啊或者紧急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情况的话，我父母可以在我的遗产范围内就是
支持她一下，
就是尽其所能的支持吧。
嗯
嗯，我会这样去写。
但是这个遗嘱你不是让她母亲来保管对吧？
谁？你在说什么啊？
嗯，
你要不要想？你要不听听你刚才说了什么？这是什么？什么天方夜谭节目吗？
不是，人家那个汪小菲现在就管理着大 S 嘛，我想大 S 也是。
那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我又不是说孩子本来跟我，然后孩子那个我去世了，然后孩子的抚养权交到了这个那个老六的手上，是吧？
哎呀，你这个爱之深责之切。
你越来越不说人话了。
就这么简单。你的狗呢？
哦，对，还有我的猫猫狗狗。我的猫应该会
继承一个月的猫粮
啊？不不不，
然后
我的猫，两只猫不是吗？一只猫应该会交给我一个早就觊觎了我的猫很久的同事，然后另一只猫也是，就是由我另外一名，就是也是关系很好的同事来继承。然后我的狗的话，应该会交给我的女朋友，或者是说我的女朋友她养不了的话，让她帮我找一个合适的主人也可以。但是我不太想让她回到我爸妈那。我回去的时候看到我爸妈现在也养了一条狗，一只猫，你知道吗？他们俩的关系很好，但是他妈的居住的环境啊，我真是惨不忍睹。我们那养狗养的他妈太糙了，哎呀，我真是看不下去。我回去就是我回去，我全程都是那个地铁老人手机的那个脸。
如果说你要分的话，就是你得写明具体的钱吧，就是哪个村庄给你妈，哪个村庄给你爸。
嗯，
不然他怎么分呢？哪个存折给女朋友？就是你比如说你去世了，死在你女朋友旁边了，明天就是
哎我操
就是但是他看到你的遗嘱了，他决定不给你父母，他收着，
那他收着他就什么都得不到了呀。
他能得到你存折上的钱什么之类的，他是不是也能取出来啊？
他怎么取啊？
取不出来，
他肯定取不出来啊。他那个
就算他知道密码，他只要他死亡的那一刻起，
对，
那就是他的遗产。
哦，
那就表示他没有遗嘱的话就是给继承人。
所以你打算给他分多少在这里？
这个真的没有想到那么细，我他妈还在这把我的遗嘱写出来是吧
你这叫口述遗嘱
我主要关心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
你还差我这三瓜两枣了对，我应该再写一句，就是你什么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危及生命的时候，请向喵叔求助。
对对对对对，你至少应该写一句那瓶皇家礼炮留给他
这不已经留在这儿了吗？
真是的
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哎，我有考虑过。比如说那每个人分到什么，我想的就是比如说我的妻子假如说再婚之后，我不希望我儿子改姓。这个没人继承，从我们现在看来就等于国家继承。
对，
那你觉得这究竟是法治进步呢，还是？
那你觉得没人继承这个钱，这个财产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没人继承的话，这个财产不就
是不是可以？比如说有一个公益组织，其实我现在不知道，比如说那个上海老爷子那房产啊，民政部门收回了之后，他用来干什么？是卖掉啊，还是他们租出去啊，还是什么的？就是他是收归国有了，但是这个资产他怎么管理呢？而且有些时候，说实话，我比如说吧，就是假如说鹤岗这种地方。本身房价特别便宜，他甚至说这个管理这个资产反而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嗯，也不是谈，哎，也谈不上多大工作量吧。
嗯，
他就无非就是把它卖了呗。
对啊，
不能有多大工作量。
嗯，
就是按市价给他卖了，就跟法院拍卖似的。但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什么公益组织，我觉得跟给国家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这些财产它不应该被闲置。你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个钱如果说他没有继承人的话，那这个钱肯定是由国家来支配是最优解嘛，从理论上来说。
但是好像你也不知道这个充公的钱到底是用来干
何去何从。对，
那不是法律的问题对吧，很多东西它不是法律的问题，人的问题咱们也不适合在这里展开了说呀不知道去哪的钱多的去了这句话你看你肯定得给我剪了
我不给你剪
哎呀，那评论区都会很多人表扬我的
所以说其实立遗嘱还涉及到，我突然意识到立遗嘱其实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得规划你的财产。
对，你要对你的财产是清楚的，你才有办法好好的配置你的财产要怎么去分配。
对，是的，
对，
是的。
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都只提到财产，都没提到债务。
对，
其实债务也是遗产的一个环节。
对，
这个怎么处理呢？
因为你继承了财产，你就得承担相应的债务。
对，
你不能说让谁只继承财产而不继承债务，而由另外一个人只继承债务不继承财产，这是不行的。
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如果这债务是个人的还好说，假如说你比如说像我是公司法人，公司的债务，
那是公司的债务，跟你有什么关系？
现在很多都是比如说
你说你是法定代表人，然后你是法定代表人不代表你需要承担公司的债务啊，公司是法人啊，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主体啊，
以出资的为担保嘛，
你就是以那个公司的资产为限去承担责任，所以才叫有限责任公司嘛。
对，
不要突破某些禁忌就好了。
对，或者是你当了别人的担保人，这才是一个无限的，
这才是真的是，
这才是无底洞。 对对对对对、
嗯，我爸就踩过这样的坑。
对，所以说
你爸作为一个老法官踩这个坑，
哎，别提了，别提了。哎，我每次想起这个事儿，我都是哎恨铁不成钢，
铁不成钢还行。
哎，所以说真的不能忽略了承继承财产，同时也要承担债务的。
这点确实是，我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债务，
嗯哼，对，
我没什么财产，也没什么债务，嗯，就是活得很普通，所以就没有就没去考虑过这个问题。
会有，
但我觉得你肯定是会有债务，对吧？
公司都会有债务，
对。
对对，
但是我不知道银行里比如说他借给公司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就是企业的这种小微企业的这种贷款会不会也是牵扯到个人的，虽然说他
只要你是这个有限责任公司，
嗯
啊、你就不存在说什么你还得去帮公司承担债务的这种问题，
就是以你出资额为限嘛。
对
对
对，为什么要有公司的这种形式嘛，对吧，他的目的就是这个。
但是如果说儿子承接了这家公司，
对，他继承了这个公司啊、嗯就是
哦、他可以选择不继承这个公司，对吧？
他可以抛弃、
嗯、
对对对，就把公司卖了嘛。
那得多借点钱。我其实就觉得我们其实我刚才就想一个问题，我们其实谈论遗产，我觉得本质上是就谈这个人呢应该如何有尊严的和这个世界告别，
对
提前规划肯定我觉得不是一种诅咒、嗯，而是对生命最好的负责的一种成年礼吧。
对，
你看过那个《非诚勿扰》吗？
嗯，
《非诚勿扰》，我记得忘了第几集了。
嗯，
和他有一期就孙红雷演的那个角色，给自己办了一个葬礼。
嗯，生前告别式嘛。
对对、嗯，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体面的告别。
对，
嗯。
我觉得那个挺，就是虽然那个电影很烂俗啊，但是我觉得他有这几个桥段都让我觉得挺感慨的。
嗯，
所以你也活的时候办个葬礼？
我没有那个资本。
嗯，可以啊，
我也
买，
我也不是，
请我们搓一顿，给你鞠个躬。对，
你没听出来我在隐晦的建议你吗？
让你女朋友抱着你的大黑白照片。
我们可以上台去念个悼词。
对对对对对。
哎呀。
但我虽然很觉得那样很体面，但我自己其实是会更倾向于安安静静的离开。
可能我之前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会觉得说在写这种遗嘱的时候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重新检视或者在检讨。
嗯， 嗯
啊，为什么我的财产那么少？为什么我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那么少？或者是我想要怎么告别？就像刚才苗叔讲的，或者是我的身后事要怎么进行？活在这世界上三四十年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消失的意义又是什么？对，
其实我前两天跟我女朋友聊天的时候还聊到类似的话题。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人走了吧，你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也没有办法存在多久，除非你是那种什么世界级的伟人，留在你的历史书里的那种人，你普通人很快就会被遗忘。
是啊，
我说我都已经快想不起来我爷爷葬在哪里，我爷爷的样子我还记得，但是就已经是只有零星的片段了。
嗯哼，
再往上我的公太啊什么的那些真的就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样子葬在哪里。要是就是说白了再过几十年，可能我要父母百年之后我回去那个祭拜我都不知道去哪里啊、就是我也不指望说以后我走了之后有谁来祭拜我，我其实我对这个我也没有什么期待。真的
我跟你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
对啊，就是我那走了就走了呗，我安安静静的走了。
对，
来这个世界我体验过我该体验的了。
哎，我突然意识到像弯弯你这种就是宾客对吧，
是
越来越多，假如说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特别大的一个市场
商机，
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个商机。哎，比如说弯弯就是有个年轻人、
嗯、
对吧，假如说我举例来说，比如随张老师的女儿
是
照顾了你最后的这个晚年、
嗯、对，
但是问题是你也没有立遗嘱，
对，
你就突然过世了，但是其实你跟他女儿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你朋友的女儿，那他会能分得遗产吗？
嗯，这和刚才不是说过的问题是一样的、
嗯、没资格、啊
没资格。
就是在大陆的话、嗯、他如果能够证明就是他就是实施了这个抚养的这个行为，
对，
他可能可以去主张。
那怎么证明呢？每天去照顾弯弯的时候打开手机？
不是啊，他可能可以寻找证人呀、啊、就是因为他照顾的话肯定会就是跟他身边的人或者邻居啊什么的都可能会有见过啊，还有就是他比如说带他去看病或者给他买的那些东西啊、
嗯
在家里置办的一些东西他可能都有留有痕迹嘛。
嗯，
这个证明这个事情就是很复杂了。
在台湾他是没资格，
对，台湾是没资格。
但是在内地的话，我之前才办过一个案子，确实他是一个朋友，然后呢他本人是一个智能障碍，然后我这个当事人是他的朋友，他就想要去主张说他的兄弟姐妹都是遗弃这个人的，然后这一路走来都是他带着他去看医生，把屎把尿，甚至是让他住在他们家。
这么好啊？
对，
哇，这个人
所以说，但是我还是坦白讲，他也是有目的的，他就是图他的名下财产。
哦，他财产很多是吗？
至少有间北京的房子。
哦，
他也坦明，他来找上我，他就是要怎么样去排除掉其他兄弟，他遗弃他的兄弟姐妹，
嗯，
反过头来在他百年之后跟他抢这间房子。我确实办过这个案子，然后还好的是他的证据材料充足，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日常的照顾街坊邻居都看得到，他的医疗支出他都有单据留下来，因为他是有目的的，去要百年之后，他也没有说要他早点死，他确实是要照顾他，很自然的百年。所以说这个案子我有接下来，我觉得申诉的机会是有的，虽然说还没定，但是一审判决是 OK 的。对，所以说在喵叔你刚才这问题来讲的话，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是发生的。
今天我也会在我们节目的这个 show note 里面留下这个我们弯弯律师的这个电话号码。
弯弯就好，不要律师。
OK， 就是留下弯弯的联系方式，就是大家有任何的，别管是遗产呐，还是任何的法律问题，自己遇到了冤假错案，诸如此类的，
对，
或者说自己想有各种的想离婚，任何的这个法律相关的问题吧，都可以联系弯弯，
免费咨询，
对，而且熟知两岸的这种法律。
要说今天聊完之后，你会想要离遗嘱吗？
我就觉得麻烦，还得去公证，这点让我都觉得特别不好。
你可以自书遗嘱，
对啊，你可以自己抄啊。
但是我又不想写那么多字儿，
哎，你可以，你不用写太多，你可以写百分比就好了。谁继承你的财产的百分之几？谁继承百分之几？你也不用太了解去精算你现在手头上的资产跟负债，至少让他们真的万一发生什么的时候，他们心里有个数。
他可能自己想，他可能想分配的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想的比较
糟心一点。
对
，主要是哎呀，孩子太多也不好。
就是除了这两个，后面还有十几个，
还有台面下的
一个小区，
一个小区，这倒是我的梦想。就是非婚生子也有同样的继承权吗？
有，
当然呀，
只要是你从你身上
他能证明他是非婚生子就行，对吧？
其实这个东西就很常在豪门的争产上。
对啊，现在就有人不是说他是王思聪的弟弟吗？
对啊，对，
还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个问题，怎么证明的问题，对吧？你怎么证明你的这个，比如说你做的 DNA， 你拿到的样本是王思聪的，或者是你的，对吧？一个人突然出来说是你的儿子，说你哪天在哪个宾馆一夜风流了，留下了一个儿子，然后过来找你说啊，我也姓苗，我就是他儿子，我也要分，对吧？你怎么证明呢？挺难的。
但像在台湾以前有豪门，像王永庆，他就大房、二房、三房、四房，那他们就有去证明说，其实谁谁谁从小他就派他的管家每个月固定送钱过来，这种桥段都有。对，但是这是仅限于豪门的生活。
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就主动权还是在就是被继承人这边，对吧？你要是除非真的家里面就有谁看不过去说啊，我就是要去证明一下他不是，然后拿一个他的样本去跟他拼，结果证明是，就作死了。
最后你假如说一出多份遗嘱来，最后是以哪个算？最新日期的那个算？
对，
对，
最后的。
对啊，所以刚刚说了嘛，每一种遗嘱的形式都要求你把日期给就是明确出来。
对，
你要是没有日期的，那肯定就无效。
嗯，
这个法律我觉得还是说的很明确的。
如果我写的，比如说我立了十份遗嘱，最后一份呢，我写的是比如说2016年，2026年还没到，
你必须是你
当时
遗嘱的时间。
哦，
对，你要是写一个未来没到的时间也无效呀。
对，
我就记得去年看了一个新闻，就是一老头反正特坏，写了遗嘱让一年轻人照顾他，最后呢那个年轻人以为照顾他的可以得到他遗产了，结果老头的孩子还是什么某个亲属又拿出来一份遗嘱，老头写了好几份儿。最后这个年轻人也是没分到啥。
我不知道，可能遗产这件事情我真的会觉得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所以说其实你有得到，那是你上辈子烧高香。你没得到，其实间接的你也可以证明说啊，或者是宽慰自己说你也没有去承担这些债务。 至少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心态是这个样子。对，我也可能对我父母或者对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财产不抱太大的期待吧。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得到了，你不至少在以我的状况来讲，我不会因为继承了这笔遗产我就可以躺平了，但是我没有得到这笔遗产，我好像就会过得更辛苦。
我其实也从来没有想过说就是我爸妈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遗产呀什么，真的我真的没有考虑过。我一直都希望他们比如说身体健康，
对，
然后就是趁他们现在能跑得动，有手里又有点钱，就赶紧出去多玩一玩，把以前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多走一走，对吧？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什么把钱攒着留给我啊怎么着的，从来没想过。我觉得钱差不多够用就好，
对，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怎么样。你像刚才说你那个就是为了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分点遗产什么的，他如果真的是想有这些想法，他不如就跟那个老头签个协议，我照顾你，给我分，你给我多少钱什么，在你死后给我多少钱什么的，就是这就是一个有效的契约。
对，
嗯，
对吧？你何必就是期待别人的善意呢？哎，这归根结底啊，真的普法很重要。真的很多是很多人吃亏就是因为不懂法。
对，
真的。
或者是一厢情愿觉得自己很懂法。
该怎么说呢？很久没简单的快乐过，好像听说人长大了以后就容易烦恼多。你的伙伴呢？有很多丢在了人海中，留下的不是结了婚的，就是一样烦恼多。来来看一眼这个温柔的世界，温柔里也藏着刀，刀口上也撒毒药。走走南大街，路上行人冷着脸，大概只有漫不经心是唯一的解药。我的小老弟，其实也没多大意义，在这个浑浊的人海里，你要保护好自己。来来看一眼这个温柔的世界，温柔里呀藏着刀，刀口上要撒毒药。走走那